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一起先在主的面前祷告。那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读经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在这主日的清晨召聚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复习我们这一周所读的圣经。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借着保罗的监狱书信，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也知道我们当怎样生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今天的进度会看完腓立比书，但是我们以弗所书还欠了两章哈，我们今天会抓紧一点时间。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最近有点拖堂，就是那个进度有点拖。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这几卷书呢，内容其实非常丰富，因为。你像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个我们把它是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传道的后保晚期吧，就是传道到后来，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读到最后是保罗被押解到罗马，然后呢，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下了这几本书，而且这几本书。是他晚年灵命非常成熟的时候写的，而且这几本书呢，写的都是和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关于我们如何做基督徒，关于我们生命其实最重要的。看哪一点都觉得挺重要，都想把它讲，所以就占用了时间就很长。时间实在是不够，但是我是盼望弟兄姐妹们可以自己好好的把这几卷书读了，对我们怎么做基督徒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如果可能，你们也可以在团体里面，或者是你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你们一起来读、来讨论，然后来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主、生命成长。好，我们就。回到以弗所书哈，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以弗所书呢前半部分实际它就是在讲我们是怎么蒙召的，我们的蒙召是从神的恩赐开始的，然后呢，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在主里面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也拆毁了人和神之间的墙，人可以进到神的家里，成为神家里的人。那，然后第三章呢，就讲到说，神赐下教会，神召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借着教会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旨意彰显给世人看。那这是前半部分讲到真理，后半部分呢，就开始讲到生活。就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呢，我们的生活要和所蒙的恩相称。那强调的呢，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然后保守神所赐的合一。那在这里边呢，讲到我们个人的生活，首先呢，就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你的心智要改换一新。然后呢，讲到说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居说实话。然后呢，这个实话呢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可以得到益处。然后讲到说要效法神，做光明的子女，这是我们前面已经上周讲过的啊。那剩下的内容呢，其实也挺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忽略掉。它正面呢，它就讲到家庭的生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然后讲到主仆的关系，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呢，主仆的关系也不是讲职场， 因为那个主人和仆人、奴隶和奴隶主，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就奴隶也算是主人家里的人，所以也算家庭生活。那最后是讲到属灵征战，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经文。在讲到家庭的生活的前面有一段话呢，就是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是让我们不管你是夫妻，是亲子，是主仆，都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在这个原则下，下面讲到了分别特别的关系。那关于夫妻呢？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做丈夫的呢，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最后一个总结呢，就是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就是讲到最简单的，就是夫妻关系。那如果我们有夫妻的呢，我们在座的有的已经成家了哈，有夫妻关系，那你就会想到说，哎，如果你想到说圣经有什么原则教导我们关于夫妻如何生活，那这个就是原则。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则？我们就从圣经里头来找到一些线索，就是，我们结合起来看。那因为常常会有人对觉得这个要求好像，有点和我们平时的观念不太一样啊。我们不都是讲平等吗？为什么妻子就必须顺服丈夫呢？对吧？那圣经里边呢？我们首先从这个神造人的时候，人犯罪之前，男女有别。就神造人的时候，男女就不一样。男人的责任呢是管理权力，所以男人呢要管理呢就要有权柄有权威。所以男人有这个职责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想的是命令怎么去管，他就会比较少一些想到怎么去爱。那女人呢？造女人的时候呢，女人是要帮助男人的，那一定也是男人他有所欠缺，他需要被帮助。但是你帮助的人呢，就会想到我怎么帮你，怎么帮你，让你改这改那的，所以他就会比较少缺少顺服。就是造人的时候，人的本性是有这样区别的，男女。那人犯罪以后呢，神对人的惩罚又造成了一个新的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男女的需求不一样。那人犯罪以后呢，男人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他要劳苦。那他劳苦，他就不容易得到一种价值上的满足，因为他要拼尽他全力，他才仅能糊口。所以呢，男人的需求呢，就需要有一种价值上的满足。那这个满足呢，就需要从妻子那里得到，所以要得到。比较需要得到尊重和顺服。那女人呢？圣经里说，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女人。所以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犯罪以后，这是对女人的一种惩罚。所以呢，女人就内心里她就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被爱，所以她没有安全感。从这两个原因，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说圣经要求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因为丈夫的需求呢，就是需要有一种价值上的满足感，那妻子呢，就是有一种需要安全感，所以你要，看到别人经常要问你，如果是男生啊，你为什么爱我？你到底哪里爱我？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就是他心里内心最深处的一种需求，所以作为丈夫要满足。那这是从人性来看。那如果我们从救恩的目的来看呢？救恩是让我们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个荣耀呢，就是要靠人活出神的道。那活出神的道最主要的呢，就是人要舍己。就不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最好的场所其实就是在夫妻中间。 怎么样学习彼此顺服？那对于男人来说呢，这个舍己主要表现在要爱；对于女人来说呢，这个舍己主要表现在顺服。因为这个从最开始造人的本性来说呢，这个就是缺乏的地方。那另外，在我们如果要是学了这个原则，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讲的是属灵生活的事情。所以呢，不一定是指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啊，你做丈夫的说妻子都必须顺服你，这倒不一定。这个讲的是属灵的原则，你不能说，什么事情都要体现出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来。你不能那样，机械的应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神的话要应用在自己身上，这是神对你的祝福。如果你照着行的话，你就会蒙福。这个不是你论断别人的标准。如果你学了这个以后，你做丈夫的就说，哎，天天想到我的妻子怎么不尊重我、不顺服我，但每一件事情都看到这一点，那你就用错了，就看错了。然后妻子呢？如果每一次都看丈夫说你怎么不爱我？你怎么不爱我？你不爱我，我怎么能顺服你？你要先爱我。那这样呢，也是把这个用反了。神的话呢，是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是对我们自己的祝福。所以你不能拿这个来作为，圣经都讲了，拿这个来论的。其实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知道了不一定等于你做到，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切身的体验，就是每一次你都在这个事情上挣扎，尤其是已经是夫妻的人啊，我们会经常有这种体验。就是其实我们在团体中分享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做夫妻经常也分享的那个，最后都不敢分享，因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所以这个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要依靠神。那如果你做不到，你又想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求告神，你就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那神的应许给我们呢？你祈求就，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圣灵会帮助我们来做到。那所以这个是夫妻之道。然后呢，讲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呢，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字面意思就很简单了哈，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这是一个，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你孝敬父母会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神的一个祝福。但是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做父母。父亲呢就不要管教儿女嘛，那所以呢，我们看哥罗西书呢，就是后面那卷书讲到同样的事情，但是他用了另外的一种说法，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如果做父亲的在教导子女的问题上呢，你要管教他。但是呢，你不要让他失了志气。那这个做父亲的呢，也包括我们，也包括做母亲的，就是做父母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妈宝、爸宝，对吧？就什么呢？就是你什么事情都管他，让他失了志气，他不知道，没有自己做事情的判断的能力，不知道自己怎么做事情。那就是这里。惹儿女的气的真实的意思，就是你要按照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不能让他们失了志气，什么都听你的，将来他怎么生活，怎么走向社会，怎么面对社会上的人，对吧？所以这是亲子的关系，然后也讲到说，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因为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多人的身份是奴隶。所以呢，特别讲到这种关系。做仆人的呢，要以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那这个话让我们现代人听起来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奴隶要让他逆来顺受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 是，你如果认真的去听从的话，那你所做的事情，所行的善事，不管你是做奴隶的还是做主人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把眼光放在天上。虽然你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但是如果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要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是为了讨，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去做。尽管你可能受委屈、受痛苦，但是你为主所做的，将来你必得主的赏赐。这是告诉我们说，当你处在一种做仆人的地位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那其实这个我们经常也把这个事情，这个经文呢，应用到我们在生活中，或者你在主场里怎么对待你的老板，或者我们在教会里怎么对待牧师，怎么对待教会的领袖，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要甘心乐意，好像是做给主，不像是做给人。那有这个原则的话，你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自内心，你会有喜乐。虽然在这种环境下做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心里头会不是很愉快。但是我们怎么把这种艰苦的事情能够做得有喜乐，那这是一个原则。当然，他也讲到做仆人的，说做仆人、做主，当然也讲到做主人、做主人的呢，待仆人也是义理。这个义理是什么呢？他就说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说，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在格罗西书里呢，就讲到说，这个义理就是主人对待仆人呢，你要有公平公义去对待。所以这个，你有权柄，但是你怎么使用这个权柄呢？你这个权柄要有公义，有公平。那这是讲到主仆的关系。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属灵的征战，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了你怎么样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说造就人的话，怎么说话，然后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那现在呢，讲到说，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忽略的，就是关于属灵的征战，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就是在世上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要想到说背后还有灵界的征战在背后，所以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就是说你要想到背后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呢，这里边的重点呢，并不就是关于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征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何认识属灵的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呢，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就是有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要想说这个邪灵魔鬼不存在，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重点呢，圣经告诉我们也不多关于这个魔鬼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魔鬼的诡计就是欺骗我。那如果我们想要不被欺骗呢，我们就是只要把真理、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有真理，我们就不会受欺骗，我们就能胜过魔鬼的诡计，就能识破魔鬼的诡计。那这样就够了。但是保罗呢，也具体的告诉我们说，如何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那首先呢，就是要靠主，靠主的大能大力。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最后呢，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靠着祈求祷告。那关于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这个是我们门徒训练班的时候要背的经文。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所以全副的军装，其实我们的重点， 军装是保罗做的一个比喻，所以你不用系什么头盔呀、护心镜啊、鞋呀、宝剑呐、藤牌呀、这些东西，因为他反复的强调说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6章14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看这里，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公义，讲的是福音，讲的是信德，讲的是救恩，讲的是圣灵。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行为，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军装。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全副的军装，我们就可以胜过魔鬼的诡计。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呀，魔鬼怎么又来了？今天魔鬼攻击我，明天撒旦攻击我，你知道有这种征战，然后你靠着主就可以胜过。这就是第六章讲到的属灵征战。好，那我们就以弗所书，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啊。前半部分讲到我们是如何蒙召的，后半部分讲到我们要如何生活。特别提到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相称。那讲到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呢，首先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我们的合一。那这个主要的内容，在保罗这个监狱书信里边也会反复强调。所以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也会讲到这个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背景介绍，那腓立比书呢，也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写下的，所以这也是一封监狱书信。那关于腓立比这个教会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到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如果我们《使徒行传》的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里都有谁呢？有卖紫色布的吕底亚，然后有一个能够行异能的使女，然后有一个狱卒的一家，那这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经历。当保罗在腓立比这些经历以后，腓立比的教会成立了，就是这些人就是腓立比教会的成员。那腓立比教会和保罗的关系呢也非常密切。我们看腓立比书后来的时候，保罗写这封信呢，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感谢他们，因为当保罗受到逼迫，保罗在外面传教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他们在财务上支援保罗的宣教，所以保罗会提到说，只有腓立比的教会提供他财务，然后当保罗坐监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也派人专门到罗马专门派这里面提到的以巴弗提去到罗马那个地方，把腓立比教会的钱带到罗马给保罗用，然后那个以巴弗提呢也留在罗马来帮助保罗的生活，所以腓立比教会和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在腓立比书里呢，保罗也多次提到喜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腓立比书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呢？我们会说腓立比书是一卷讲喜乐的书，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因为腓立比教会存在喜乐的问题，所以保罗才写了腓立比书。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内容。那腓立比书一个特别的特点呢，就是保罗在里边分享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甚至讲到他如何看待生和死。 因为保罗在腓立比是在坐监，那坐监有可能就会死，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分享他个人的时候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看这个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纲，1到11节呢就和其他的书信一样，前面是一段感谢和祈祷，然后呢，保罗就从他被囚开始讲，讲到他在困境中仍然是靠主喜乐。那在这段过程中，他讲到他的被囚，他被囚以后呢，产生的一些结果，然后保罗讲他如何看待生死。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到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行事为人要和福音相称，然后呢要靠主喜乐。”这中间呢，他也讲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然后讲到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这个生命道表明出来呢，强调的就是腓立比教会你们要合一。那为什么强调合一呢？那一定是因为出现了合一的问题，所以才强调。那接下来呢，保罗就举了两个合一的榜样，就是保罗提到两个忠心的伙伴，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保罗也讲到，要提防那些假弟兄，他们传律法主义。那这些人呢，保罗就把他们这也是腓立比教会他们，也可能是腓立比教会存在不合一的原因，是因为有假弟兄他们传了一些不正确的教导，那引起弟兄姐妹之间观念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了不合一。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提醒要防备这样的人。然后保罗也讲到他自己的三观，然后提到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最后呢，他劝勉，特别提到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喜乐，然后他也讲到他自己靠主喜乐的一个秘诀。那这是腓立比书的大纲，我们来看经文。和往常一样啊，保罗在引言的时候都会讲到感谢和祈祷。那在腓立比书里边呢，保罗有个特别地方呢，就是提到了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其余的书信里大部分保罗都提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只有3封信里边保罗讲到说他是仆人。啊，腓立比书就是其中一封，罗马书也是一封啊。然后呢，保罗也这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保罗写信的对象呢，以前写信都是写给众教会里边的众圣徒。那在腓立比书呢，保罗特别提到说，各位监督，各位执事，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也可能提醒我们，就是合一这件事情，也是教会领袖要注意的事情。那感谢呢，就是感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们，他们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保罗要感谢他们的地方。然后保罗这里也说，他深信，神必成全这个善功，就是会保守他们到底。那保罗也讲到说，他有这样信心的原因。然后他写这封信呢，也是他特别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体会呢，这个字本身也可以变，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以。就是他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写这封信，所以后面保罗为什么提到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我们怎么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去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做。那然后保罗这个祷告呢也是比较特别，是要他们的爱心，就是腓立比教会他们不缺爱心，但是保罗呢祷告说你们的爱心呢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要让他们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那分别是非呢？它也可以翻译成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都不是分别善恶，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对错，而是说你要知道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对于教会来说，对于腓立比书里提到的腓立比教会来说，教会的合一是最重要的，合一才有喜乐。所以呢，要做诚实无过的人，到直到基督的日子，最重要的就是要结满仁义的果子，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那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就讲到神召我们是要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引言。啊，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处境，因为保罗已经被下在监里了嘛。保罗首先讲到说他自己下到监里的这件事情呢，保罗自己怎么看呢？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被下到监里的时候呢，会有御营的全军，他们会轮番的来看守保罗。那每一个看守保罗的人呢，他们都知道要问保罗，保罗为什么被抓到罗马监狱里去呢？啊，不是因为刑事犯罪，是因为他要传福音。那为什么传福音呢？保罗就会跟他们讲到基督，所以他们都知道保罗是为基督的缘故被下在监里。所以呢，御营的全军，就是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说，为什么后来那个福音广传呢？就像你怎么能把福音传到那个狱营里边去呢？哎，因为保罗被抓，所以这些人就不得不听到保罗在那里讲福音，所以就传到。那也许这些狱营的里边，他们有兵有官长，他们就听了福音，他们就信了，所以福音在罗马帝国反而传。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啊。所以，但是保罗说呢，我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福音神的道。所以保罗的被囚呢，反而鼓励了一些弟兄姐妹放胆传讲神的道。那就是保罗就，即使被囚，我仍然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福音广传了。但是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不皈依？就是在传福音的道的时候呢，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保罗就说，哎，传福音出现了两种情况，那这个传福音，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并不是说传异端和异教，不是传的都是福音，传的都是基督，传的都是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传的动机不一样。具体是怎么样，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他们一定非常清楚，但是隔了2000年，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说，一种呢是出于爱心传福音，那对于保罗来说呢？保罗就欢喜，但是还有一种呢，可能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所以保罗反复提到诚实啊。那为什么会有传福音然后结党呢？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对吧？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哥林多教会就有人结党。那结党的原因呢，就是说有人说我是跟保罗的，有人说我是跟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跟彼得。那甚至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那现在呢？保罗下监了。那爱保罗的人呢？出于好意传保罗，出于爱心传福音的人呢，就会说保罗是为了基督下监了。所以我们更要努力的像保罗那样去传。但是也有的人呢说，如果他真是神的使徒，神怎么会让他被下到监里呢？他下到监里还能传福音了吗？还能做使徒了吗？不能了。哎，那说明我们是对的，我们要传福音，保罗不对，所以这样有的人呢是出于结党，但是保罗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些人如何看待我被囚这件事情，不管他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因为他们是传了福音，基督被传开了，所以保罗呢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靠主喜乐，虽然在困境中。他仍然可以有能力传福音，虽然在困境中也可以激励别人去传福音，那保罗都欢喜。然后保罗就讲到，他既然被囚，就有可能被杀。 那怎么看待被杀呢？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在加拉太书里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把神的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他死了就有益处。这死了益处是什么呢？这死了益处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益处，那为什么还会两难呢？因为保罗知道说，我现在我活着为了基督，我死了就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我很想和基督同在，那我就要死，所以死是不怕的。但是没有死，仍然保罗说，仍然在肉身活着是为了成就我功夫的果德。就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神没有把我接走，还让我活在这个世上，保罗认为他活在世上的原因呢，是要让他结出功夫的果子，要为众弟兄姐妹、为众教会在肉身活着，是为了帮助众教会的好处。所以保罗说，那这样我就难了，我是非常想与主同在，就死了有益处，但是呢，神没有接我走，那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结福音的果子，结弟兄姐妹生命的果子，帮助公教会。所以这是保罗他如何看待生，如何看待死。那所以他说：“我有这样的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这个为什么我现在仍在住在世间，与你们可以同住呢？是我的使命，就是要使你们在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然后叫你们喜乐。”是保罗讲他的人生观，讲他和腓立比教会的这种关系，靠主喜乐。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到腓立比教会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这个就和以弗所书里讲，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非常强调的一个对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期待吧，是劝我们啊，以基督的心来劝我们。他说，劝这个在腓立比书里提到的这个相称是什么呢？是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在以弗所书里呢，就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信，就是保守合一。讲到也是以弗所书也是讲教会的合一，然后腓立比书也讲教会的合一。那这里也提到凡事哈，第二章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就不能合一，怎么合一呢？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和以弗所书里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是一样的啊。那这里边呢就提到，28节这里提到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难题，说这里边的敌人的惊吓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以弗所教会受到外面的逼迫？因为保罗接下来讲到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所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从前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就是保罗在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是下在监里被打，对吧？那他受到了征战，然后腓立比教会建立的时候也会有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来逼迫他们，那这个是不是指外面呢？但是这里保罗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你们得救，他们沉沦，所以可能不是讲外面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后面的时候，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到了在教会里的这些假弟兄，讲到他们沉沦，所以这个敌人的惊吓呢，也有可能是假弟兄他们用他们的教导。就像加拉太书里讲到那些异端，就是律法主义者，他们说 你们光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们要守律法、行割礼，你们才能得救，你们才能将来，你们才能得救，然后将来你们才能与主同在。所以他这也可以算作是他们的恐吓。那保罗就提醒到说，也接着提醒，就是说蒙恩的人，就是跟随主的人，信服基督的人，也会经历到征战，也会经历到受苦。然后保罗说，你们在我的身上可以看到，因为腓立比人他们也会看到保罗是如何受苦，如何被逼迫的。那2章1节呢，就说，所以这就讲到合一了，对吧？讲到你们若有什么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们要合一，你们要一致，这也是，以弗所书里也讲，我们在真道上要合一，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这样，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这是保罗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合一。所以，是不是就说他们中间有存在有状况，对吧？所以提醒他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这是不合一的，从人的来讲，这是人会走这种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样的事情。那人要这样做的时候，就会不合一。那保罗是说方法呢？保罗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接下来他又重复一遍啊，不是重复一遍。就是因为他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这件事情。那你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做？保罗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耶稣怎么是我们的榜样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叫做耶稣之歌。那下面这段经文呢？很多人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啊，就是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本是神，然后他并不以他自己是神，就是守着这个不放，他虚己，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叫做存心谦卑。你说我们怎么存心谦卑呢？就是耶稣的榜样。就是不以自己所拥有的为骄傲的资本，而且反过来呢，自己谦卑自己，卑微到，自己谦卑，而且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顺服到死的地步。那这是耶稣的榜样。那因为耶稣这样做，所以呢，谦卑到底，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那所以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然后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就告诉我们说，要存心谦卑，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就是把我们是得救的人这样的一种行事为人，把它行出来。但是保罗马上接着就提到说。”这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并为要成全他的美意，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是出于神的心意，也是告诉我们说，后面他就会提到，你怎么能做到？等一下我们会看其他的榜样，就是说我们先明白这个道理哈，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夫妻关系，你明白道理，你不一定能行得出来哈。要想行出来，要靠着主，所以这个靠主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主题。那接下来他就更具体的一点，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更具体一点呢，就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没有多说别的。 只是提到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这是所有不合宜的事情的起源，就是发怨言起争论。这个也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保罗说呢，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把神的道表明出来，显在这世代当中。就像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好像明光照耀。那保罗说：“如果你们能做到这样，那我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然后，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就是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的。就是你们信的主，你们能够做的，能够把神的道表明出来，我就达到目的了。就是我虽然死，我也喜乐。”而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然后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告诉我们，要把生命的道活出来。接下来呢，保罗就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那这两个人呢，都是保罗的同工。让大家看见，说这个存心顺服，然后把生命的道活出来这样的表现。那首先提到提摩太，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信主的，然后保罗就一直帮助他、栽培他、造就他，然后提摩太成为保罗最重要的一个同工。那保罗呢，在这里是说，他靠着主指望、盼望。他要打发提摩太去到腓立比教会，去干什么呢？知道他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保罗现在只知道腓立比教会他们出现了合一的问题，但是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腓立比教会他们会怎么样。那如果提摩太去见，就会把保罗的意见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大家听了保罗的话，他们彼此合一，他们会喜乐。那他保罗知道这样的事情，保罗心里就会得着安慰。所以保罗是特别关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要派提摩太去呢？而且特别提到提摩太呢？保罗这里说了一个原因，说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哎，让我们觉得挺奇怪哈，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为什么保罗会说别人不与我同心？说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就是说别人他可能关心他自己的，比如灵命成长，关心自己传福音，关心自己的服事，但是他们没有特别关心到腓立比教会，为腓立比教会像保罗这样担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合一、他们的生命。那提摩太呢，和保罗一样。为这件事情实在是挂念，就是他特别关心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哎，我要打发提摩太去。”那然后呢，说提摩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工呢？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保罗一起同工，然后对待保罗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保罗说：“所以这个同工，是谦卑的。”那存心谦卑的，所以保罗说：“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那这时保罗可能是看到说一个希望，就是保罗有可能被释放，所以保罗说：“我的事情要了结，我就马上把他打发到腓立比教会去。”然后呢，保罗说：“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去快去。”就是保罗也相信自己也会去。到菲律宾可以到菲律宾教会。那事实上呢，根据教会的记载，就是保罗第一次下监以后确实被释放了，然后保罗也确实到了菲律宾教会。那保罗第二次被在罗马被抓，然后殉道。 那腓立比书呢和以弗所书都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在罗马写的监狱书信。然后保罗提到说，我还要打发一个人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人是谁呢？是以巴弗提。那这个就体现出，一个合一的问题了哈。那以巴弗提的问是啥？就是以巴弗提呢是腓立比教会他们派他到罗马去服侍保罗做监，并给保罗送来了，以弗所教会所提供的财物。那到了罗马以后呢，与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就是跟保罗一同传福音嘛，一起向那些狱营里的人来传福音。然后保罗说他是你们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但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以巴弗提呢，很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而且想念到极其难过，甚至病了。这里有可能就有误解啊，说他这个病，保罗呢替他解释，保罗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而且病得要死。那神呢，是神怜悯他，神连续他，然后医治了他。然后呢，神也联系我，免得我忧上加忧。这里我们就有问号，说保罗为什么忧上加忧呢？就是以巴弗提病这件事情，在腓立比教会那边呢，引起了一些，应该大概是引起了一些争论。就是说，这个具体是争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所以保罗呢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保罗要把他派回去呢，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里边，他们有人就，可能是指责以巴弗提了。你派你去，你好好的，你到那怎么去了就病了？还是因为想我们病，没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对吧？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他和我一同做工，而且他也确实是病了，所以呢，你们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你们要尊重他。就是不要因为他你们中间起分，不要因为他你们起争论。他是保罗给他的结论是说，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你们要尊重，也不能在那边发怨言起争论，对吧？就是保罗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我们有这样两个同工。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到说要防备假释。那首先呢，第三章第一节他是说，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我还有话说呢？那保罗在第四章里还有我还有话说，就我还有话说。有的时候呢，他是讲完了以后他做个总结；有的时候呢是说，我还有另外一些话要讲，就是换了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不靠主的，所以保罗就提到说，你们应当防备犬类作恶的、妄作行歌的。犬类让我们想到什么呢？犬类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称呼。那保罗呢，现在把这个称呼呢，放在那些要求弟兄姐妹守律法、行割礼的。犹太假弟兄身上，保罗反过来把他们称作犬类，然后保罗说防备作恶的，作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更改，就像加拉太书里讲的，给更改了，这是作恶的。然后防备妄作行割的，就是他们主张行割礼，主张守犹太人的律法。那保罗是说。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这里提到靠主喜乐和靠肉体，我们不是靠肉体在耶稣基督里夸口，就不靠割礼。那这个内容我们就不多解释了啊，因为在加拉太书里头讲的非常详细，就是这个关于这些假弟兄，那但是保罗呢，后面就讲了一段啊。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这就很像我们经常讲说信主得救的见证。 那你信主得救见证，那你一定讲我信主之前怎么样，我信主之后怎么样。那保罗呢，现在就借着这个靠主不靠肉体，他就讲我信主之前呢，我是靠肉体的。而且保罗说，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可以更可以靠着。这肉体是什么呢？就是割礼。我第8天受割礼，然后呢，靠的是血统，我是以色列人。而且呢，我还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呢，是南国里边的两个支派，南国是两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那北国是其他10个支派。那我们知道，南国在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就以色列人就是以便雅悯支派。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是便雅悯之派，而且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这个在当时是有一点意义，就是当时，有犹太人里边已经分了有纯犹太人和在外邦，比如说入了罗马籍了，或者是在外邦做犹太人的那些犹太人。那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他们就会以希伯来人的犹太人自称，而我们是希伯来人，他们那些人呢，基本上属于是外邦的犹太人，所以这也是他们靠着肉体自夸的一句话。所以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就律法说呢，我是法利赛人，我对律法，我可以教律法，我是律法的老师，然后就热心说呢，我是逼迫教会的。保罗在信主之前逼迫教会，然后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也是无可指责啊。按照犹太律法那些条，保罗说我做的也是很认真的，这也他也是法利赛人嘛，所以这是靠着肉体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保罗说呢，我以前以为这些与我有益，现在我都当作有损的。现在保罗已经不看这些了，保罗现在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这里提到有损有益。这就是保罗的价值观，就什么与我有益，什么与我有损。然后保罗讲到说，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为了主，应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目的呢，为了得着基督。所以，他讲到说，他在基督里边，不是因为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因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这讲到。我们信主的开始，我们是怎么成为主的信徒的？怎么成为基督徒的？那是因为信神。然后呢，保罗说，有了这个，还要更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这讲到生死观，讲到人生观，然后最后讲到盼望。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或者”呢，并不是说保罗说我能不能将来从死里复活，而是说他对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有非常热切的盼望，说靠着主复活的大能，然后虽然受苦也不怕，甚至可以效法耶稣的死。所以，这是保罗说：“我还有话。”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他是用他自己来做例子。接下来呢，保罗讲他自己，那我现在怎么生活呢？我虽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已经就做到了，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说，我现在要做的呢，就是要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勉励弟兄姐妹们呢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但是这里他也提醒我们啊，保罗可以做到。你说那我能做到的什么程度？我没有保罗那么大的信心。但是保罗就说呢：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就是我们知道了神的什么旨意。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可能有的你不知道，比如像我们今天讲到了夫妻关系，以前你可能不知道，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就照着去行就可以了。就是跟另一个地方保罗说，要照着个人诊所自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你到什么程度，你就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去求告主，靠圣灵。所以喜乐一定是要靠主。那他接下来就讲到这个，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就刚才讲到那些什么犬类啊。什么作恶的，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么恨恶他们呢？保罗说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十字架仇敌呢？在我们在前面看加拉太书里头，保罗就讲到说他们为什么要让别人行割礼，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受十字架的逼迫，然后他们就做了十字架的仇敌。他们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上又加了。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我们看前面讲到说，有外面的逼迫，然后他们沉沦，对吧？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就那些人，那些假弟兄，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你们却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敌人看作是这些假弟兄，然后我们是得救的，是天上的公民。所以保罗说，喜乐。又到时间了，那我们就非常非常快的把这个讲一下啊。为什么说以弗所教说教会可能会有不合一呢？保罗这里直接就说了哈，第4章第2节，我劝有阿爹和寻基督要在主里同心，那一定就是这两个人有分歧。然后保罗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个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这两就是这个真实同父一个的，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监督那些指示，然后还有格利勉，并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哎，要在主里同心，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劝勉。然后保罗说，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接下来呢，保罗讲到说，你们要思念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考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然后呢，你们要去行，行什么呢？就保罗所教导的，你们都听见了；保罗所做的，你们也看见了。那你们就照着去行。然后保罗说：“你们这样做，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那我们想到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喜乐的秘诀，如何？与主如何与你同在？你要去行。接下来是讲到保罗讲到他怎么样靠主喜乐，然后他靠着主可以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可以喜乐。最后保罗讲到他所求的就是让你们的国度渐渐成归在你们账上。好，那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这样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是有《腓立比书》这样一卷书，专门讲到，谦卑，存心谦卑，顺服主，保守教会的合一，行在光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话语给我们，盼望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就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活出得胜的生活，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